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圣经电视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要从出埃及记的第13章17节一直谈论到17章的内容。这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第一段的旷野路。在这里面有一句话反复的出现，就是为何领我们出埃及。这句话其实很讽刺，在神施行了恩典拯救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以色列人竟然在前三个月就已经四度的反悔。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看这其中发生的事情。13章的第17节这里讲到，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回埃及去。因此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从苏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坦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在这里，我们会发现神其实知道以色列人的软弱，虽然前面透过了十灾让百姓们相信神真的会带领他们出埃及，而成就了出埃及这一个事情，可是即便他们已经在神的恩典中，在离开埃及的旷野路上，但百姓真的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能够按照这个神的期待来过生活吗？其实神知道他们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神带领他们不走腓力士地的路。为什么呢？如果没有机会看圣经的地图，就会发现走腓力士路，就是现在的加萨走廊这一带，大概是埃及通往以色列的所谓的经商的大道。这条经商的大道是好走的，而且路上有够多的补给，可是相对的，它会产生一个问题，因为据守在这一条腓力士路上的腓力士人是非常强悍的，并不可能容许这么一大队200万人以上的这个老弱残兵走过那个地方，他们会被掳掠的，他们在这当中也许会受到这些的各个这些城市的引诱而留下来的，这样他们就没有办法真的进到迦南地区了，他们就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应许得到那产业地了。所以神怕百姓们遇见这些事而后悔回埃及，于是领他们绕红海旷野的路。从这地方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在红海边，在埃及地的红海边。虽然他们已经出了所谓的埃及，但其实按地理上他们仍然是在埃及的地界里，只是出了这个埃及法老直接辖管的地方。照理来讲，他们如果走腓力士地是往正东方然后转北方走，可是神却领他们绕道而行，是往南方的方向走啊，是沿着现在我们所讲的苏伊士运河还有这个苏伊士湾这个地方往南走的，这样走怎么走得到神所预定给他们作为产业的迦南地呢？因为神在这地方要施行一件 神奇的大能，是过去没有未来也没有的事情。在这里他们其实是带着兵器离开的，原本他们在埃及是奴隶，所以不可能有兵器的，可是在这时候他们抢夺了埃及人的东西，所以他们是有兵器的。有了兵器就有了底气可以跟敌人征战吗？其实重点在战斗的意志缺乏，所以他们带着兵器，但后面你会发现他们毫无战斗的准备。摩西呢又吩咐把这个约瑟的骸骨带走，这个约瑟的骸骨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因为在400年前当约瑟死在这个埃及的时候， 创世纪的最后就交代，当有一天你们出去的时候，要把我的骸骨带走啊，要带回神所应许的地方。其实认真来说，约瑟的骸骨有没有被带回去，对约瑟已经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因为他是在神的恩典与应许当中的人。可是这个骸骨对以色列人而言是很重要的证据啊！400年前的事谁看见了呢？但这一堆骸骨可以证明400年前真的发生过我们的祖先所流传下来的事迹。这很像我们今天在看见教会里面的有一些的物品，或者有一些的周年纪念刊，或者我们自己家里面我们的长辈们所留下来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去想到，哎呀，当年我们就是在那个困境当中，神把我们救赎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啊。在这里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开始有云柱火柱来带他们的路，所以神的云柱火柱与他们同行这件事情是一出埃及就发生的。对我们而言可能很难想象什么叫做云柱火柱，但我们可以慢慢的从圣经当中来去思考，去体会什么是云柱火柱。我们进入第14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时他们是在这个往南边走，在这个红海边安营，在第14章的第2节这里。第3节，神已经预测法老的心态了。法老听到了这个消息，会认为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而这个时候呢，法老的心会再刚硬起来，要来追赶以色列人。其实法老的心再刚硬起来啊，这也是法老自己的选择。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神怎么让他的心刚硬起来呢？其实神是任凭他的心刚硬而已，真正刚硬的是他自己。因为法老在听到了这消息之后，他的这种欲望又会产生出来，所以呢，神在这事情上面要施展他的荣耀。所以在第14章第4节的后半句，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其实以色列人应该本来就知道法老的追兵会跟过来的，这个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以色列人并不是完全无知，哎呀，糟糕了，法老追来了，不是的，他们知道。所以埃及王也如同神所预期的这样子开始追赶以色列人。所以第6节写道，法老就预备了他的车辆，带领着军兵同去，并且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所以你就知道在这时候的埃及他们能派出来的这种军队其实是很有限的。不过埃及法老的心是刚硬的，所以他们仍然要追赶。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的，所以这对埃及人讲是很难堪的事，所以他们难怪要有这样的举动。在第9节，法老他们就追上了，在临近他们安营的地方的时候，第10节，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过来，就害怕了，所以开始向神哀求。明明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可是却仍然会害怕，这很正常的。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在这世界上会遇到很多的苦难，或者是别人对我们的一些逼迫，但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因此而就学会了安静依靠神。百姓在这个地方开始发怨言，向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这些话其实实在是很难堪的话。请问一下，摩西难道有拿着刀架着他们的脖子说，你们出埃及吧？没有啊，是你自己心甘情愿，欢欢喜喜，昂然无惧的出埃及的，不是吗？可是这时候却又把责任推到摩西的身上。他们认为自己死在埃及还有坟地可以葬，你确定有吗？我们在埃及看过很多伟大的坟墓，叫做金字塔。请问一下，金字塔埋的是什么人？金字塔会埋这些平民老百姓，甚至是奴隶吗？不可能的啦。这些奴隶们他们是死无葬身之地的。可是在这地方的百姓却是如此，这样来向摩西发怨言。所以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永远不再看见哦。所以在这地方摩西已经大约的可以去预测神要做的事，其实他并不清楚神即将要怎么做。十四节他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所以也许就他的理解来讲，诶，神既然可以巡行埃及杀死所有的长子，也许在这个地方要为他们征战吧，那你们只要安静下来就好了。可是呢，他去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却跟他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吧，你只要把手举起来向海伸出杖来，水就会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走干地。我要让非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会跟着下去。接下来呢，我就要在他们的全军和这些马兵身上来得着荣耀了。所以，在这地方应该法老还有他的军队就跟着下海去了。在第十九节这个地方，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就转到他们的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的前边转到他们的后边立住了，把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来隔开，而且呢，一边是暗的，一边是亮的，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我们从这地方大概可以去猜测，一群难民那个东西又那么多，所以走起来一定很慢的啊。而这一面却有神的光来照耀他们，而另外一面云柱的另外一面，有埃及的军队，他们一直想要往前走，可是却过不了云柱而被困住了。照理在这个地方埃及的军队如果有意识回想起神的大能，他们应该赶快离开，可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他们在这一夜就这样子僵持不下。当摩西伸杖了之后，神用大东风让海水退开，水就分开，这个在左右成了墙垣，让他们可以走干地而过。在这走干地的过程中，埃及人很想要追赶，所以也跟着慢慢慢慢的走下去。到了这个即将要清晨，二十四节，耶和华从云柱火柱当中来观看埃及人，哇，这吓死埃及人了，所以埃及的军队就混乱了，他们的车轮就脱落了，他们就卡在这个红海当中了，他们开始紧张，开始要逃跑，因为他们知道，哎呀，糟糕，神要攻击我们了。可是这时候百姓们已经过到对岸，在这时候神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吧。这时候当天亮的时候，摩西将这个杖举过去，海水复原了之后，埃及人就死在这个海中了。我们看三十节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这句话你再对照回去我们刚刚在这个第十一章二十八节所讲的内容，对照起来你就知道百姓的起伏其实很大的。不过在这里他们愿意来相信神和他的仆人摩西。这时候摩西就带领众人唱歌。这个唱歌的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五章的第十八节。前面是在颂赞神的能力与恩典。第十八节，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摩西带领 百姓所唱的新歌，他们知道，哎呀，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而且呢，他要做我们的王啊。接下来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里，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也带领着妇女们来向神献唱诗歌，击鼓荣耀，跳舞荣耀神。那这件事情过后，那百姓们应该就没有太大的疑虑啦。应该继续的往前走咯，因为他们已经过到了西乃半岛上来了，他们这个从海中越过了这个苏伊士湾的这个海岔，来到了西乃山的这个半岛这地方。这个地方叫做苏尔的旷野。第22节写到，他们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结果呢 到了马拉这个地方，哎，有水了，有水了，一喝，哎呀，这个水是苦的，所以称它为马拉。在这个地方，百姓又开始埋怨神了，他们向摩西说，我们喝什么啊？在这个地方很凶啊，他们对他们而言，他们觉得，哎，为什么你们，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喝到这个水？可是摩西呼求神，神叫他说，你就砍了那一棵树，把它丢在水里啊，那这样那个水就会变甜了。这是神的恩典神迹，你不用去研究这到底是什么树，碰到了什么水，怎么那个水就好了呢？因为这是神在那里要试验他们，要让他们知道要懂得听神的命令。好，所以26节这里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在这地方，如果读希伯来音叫做耶和华拉法，那这个就是耶和华的医治，耶和华医治你，这样的翻译都是可以的。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命令，神不会让埃及人遇到的疾病加到我们身上的。而他们离开了马拉之后，来到了以林，那里有12股的水泉，70棵的棕树，他们就在那里安营。哇，看起来他们来到了一个以林的绿洲，很不错。可是这里只有70棵棕树，虽然有12股的水泉，但并不是他们能够长期待的地方。他们又继续的起行，第16章。到了第二个月的15日，也就是他们离开了埃及一个月的时候呢，他们来到了逊的旷野这个地方。他们又开始要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了。第16章第3节，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吃得饱足，你们叫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吗？他们又抱怨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吃啊。他们从埃及出来到这地方一个月，理论上他们能够携带的食用的东西大概都吃完了，他们所带的饼可能在一开始没有几天就吃完了，接着他们所带的牛羊等等的也许陆续的一直宰杀，到了这个时候一个月他们已经吃完了，吃完了之后怎么办？所以啊，人遇到了肚子饿的事情自然会这个呼求啊，可是他的呼求却是又想要回到埃及地区，这个才是最大的麻烦。我们人会遇到困境，但是你不能一遇到困境就想要离开神，要回到过去世界上去啊，因为这样子会让人，会让神很难过的。因为神用那么大的能力把你救出来，你却对神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在这里他们说，我们在埃及可以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这怎么可能？在埃及连草都不给你了，怎么可能会给你肉吃？是不是？所以在这地方我们要注意，他们讲这些话都是凭空臆测，都是用自己那种很没有良心的这种视角在讲话的，所以我们不要学他们这样啊。接着神并没有太生气啦，神知道百姓就是这么回事，对他，神对摩西说，好，我要从天上降粮食给他们，但是我要测试看看他们愿不愿意遵守我的法度。于是就透过摩西吩咐他们，从隔天开始你们就要去旷野里面捡这个玛瑙，每天早上去捡每一个人按照他的饭量捡1赫梅尔的这个量你也不用多捡，因为多捡的你也不能留下来你就是每天捡每天吃。可是呢，到了这个第6天的时候，记得要捡双份的量。为什么？因为第7天是神所定的安息日，到时候你们出去没有玛瑙可以捡的这个是神对他们的吩咐可是他们会遵守吗？恐怕是困难的啦。在这过程中神也让风把这个鹌鹑刮过来，让他们不但有玛瑙可以吃，还有鹌鹑肉可以吃。不过百姓并没有打算真心的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啊，摩西讲完了，他们仍然有人多拿，有人少拿，少拿的人就饿了，多拿的人呢，就看到了这一些玛瑙却变臭生虫了。所以摩西在这地方还是很生气啊，教训他们，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呢？其实神就是要借这个机会来教育他们的。所以在我们看一下第16章的第27节这里第7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 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神就是要透过这件事情来凸显百姓这一种悖逆的心哈。那接下来哈，他们这个渐渐的知道了规矩之后，大家就懂得有这个一周七天的节律。所以我们要注意，神在这个地方开始才让百姓开始有安息日的这样子的观念。在以前，创世纪虽然有安息日，但人在过程中并不那么的清楚安息日该怎么做。这是神第一次为安息日定下了一些的规矩。而这个玛拿齁，从这里的形容，31节的形容，应该是蛮好吃的东西。哦，可是人吃多了还是会腻的齁，之后我们在民数记就会看见他们的悖逆。在这里神先吩咐摩西说，你们齁，现在拿一个罐子装一二美尔的这个玛拿，就放在约柜的前面。齁，那这样子呢可以让后代的百姓看见。所以从这地方你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是神很特别的一个神迹奇事，让玛拿可以存留下来。别人他们所多捡的玛拿都会坏掉，但是放在耶和华面前的这罐玛拿是不会坏掉的。哦，所以第35节，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所以他们接下来，吃了40年。我们思考一下，这40年他们被神的这种供应不虞匮乏的恩典有多大。因为他们自己只带了一个月的食物，对不对？满了一个月之后，一直到满40年都是神的供应。所以呢，在这里一共有479个月的食物。那这一天，他们大概需要100个40吨的货柜的食物。这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算一算，一二没有大概是 2.2 公升，200万人去算一下你就知道，一天就需要100个货柜，一般标准的40尺的长型货柜，那你就知道神为他们预备的粮食有多么的多。在接下来第17章，他们再次遇到喝水的问题。17章他们从逊的旷野开始往利非定来前进，结果呢在路上又没有水喝了，前面到以林那里有水喝，也许他们能够带一些吧，但是很快的水就喝完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又开始争闹了，第17章的第2节，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所以他们又在想念埃及了。对啦，埃及是有水喝的没有错，可是不要忘记啦，埃及他们的水是怎么来的，也是神的恩典啊。当埃及人在这个水变血的这过程中四处找水喝的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有神的保守的啊。所以在这里他们又忘记了神的恩典来发怨言了。第4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么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啦。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样行了。所以神还让摩西有一点好像在示威一样，跟他说，来，你就带人从百姓面前走过去，他们要喊要叫要怎么样攻击你，来，你看他们有没有办法。其实摩西也是会害怕的啊，可是在这时候摩西按照神的吩咐而行。而且呢在这地方第7节，他给这地方起名叫做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在问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啊。人常常就是这样子，这已经是他们第4次的抱怨了。这短短的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抱怨了这么多次啊。可是在这地方摩西也渐渐的越来越知道怎么应对这些百姓。在17章的第8节，这是他们在旷野当中第一次的胜利。 这个时候亚玛利人来到了利非地，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户尔都上了山顶。在这地方并不是以色列人要去找亚玛利人的麻烦，而是亚玛利人来了。可是亚玛利人为什么会来了？如果我们从圣经其他的章节来参考，就知道亚玛利人当时盘踞在西乃山这一带这一带对他们而言是他们的根据地，所以难怪以色列人来了，他们就会想办法要打败以色列人，想要将他们来抢夺这也是顾着他们的自己的地盘。可是在这个地方摩西啊却跟约书亚，这是约书亚第一次出现说你去带领人去打战，那我上山去祷告。换成你是约书亚，你会愿意吗？但是在这里你就看出来，约书亚跟摩西一样是很有信心的人，他看见了神前面很多的奇妙作为，所以当神的命令就这样子很突然的临到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就这么做了。我们继续读下去，当他们上了山顶去祷告，而约书亚带人出去征战的时候，十一节，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在这时候亚伦户尔赶紧的帮助摩西，扶住他的手，来一起让这场征战可以胜利。在第十二节的下半句，直到日落的时候，第十三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所以在这个地方持续到天即将黑的时候，这一场的征战终于结束了，亚玛利王被约书亚给杀了。这一场的征战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可以与神同心来面对敌人的攻击的。所以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的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感谢主，我们从这地方就知道，其实人如果愿意听从神的命令不仅不会缺衣少食，不仅不会没有水可以喝，而且能够打败敌人的攻击。我们今天活在这世界上，在神的恩典中成为了耶和华的军队，我们不要像乌合之众，我们不要像难民团我们应当要对神有信心，按照神的号令行事，如同约书亚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来带领着百姓一同征战，而这些愿意与他一同出去征战的百姓就能够与耶和华同享这一场胜战的荣耀。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世间的苦难的时候不会一直回头去看看这世界有多美好，因为世界的美好是虚幻的，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在埃及的苦我们应当要去思考，要去了解，更要知道是神的大能的手把我们带出了埃及的。愿神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相信神，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领我们征战的神，虽然我们不愿意与人为敌，但这世界的王魔鬼必定来与我们为敌，因为他如同吼叫的狮子要吞吃我们，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狱与他同在。但我们是愿意与你同在，在你的恩典当中直到永生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过去的软弱无知当中，你不与我们计较，三番两次不停的施予恩典与慈爱，让我们在软弱当中得以重新站立起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如同摩西、亚伦、户尔还有约书亚一样，能够在征战当中与神站在同一边，得着你愿意的胜利。我们这样来向你祈求， 愿你悦纳垂听，愿一切荣耀归给你，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
说声赞美。